各位律师同仁，我今本节呢还是结合上一节的内容呢，继续谈一下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过程中的风险的成因。我们在网络或者是书籍上可以看到一些全国的刑事辩护大师对于目前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风险的这个成因的一种阐述。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建的这个分析。那么翟建呢认为呢，律师的职业风险呢主要有这个三种，但他普遍的认为呢，这个最重要的、最大的是这个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最这个是最普遍的一种风险。那么很多老百姓都认为呢，这个。律师呢是为坏人辩护的另外呢，律师是这个收钱而为坏人进行辩护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导致一些这个百姓或者是社会上的人员呢，对律师的一种误解和一种排斥吧，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风险。那么对于翟建律师的这个。办案风格呢，我们是都有所知晓的。那么，普遍认为呢，翟建律师呢是这个，是一个迂回作战的枪手，不温不火的棋手，不屈不挠的这个格斗手。那他是对于翟建律师的一种评价吧。这是翟建律师对于认为的这种主要风险。那么，作为这个，我们前期我也关注到了这个。张青松律师，就是咱们北京市上强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律师的这个对职业风险的原因的这个归纳为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委托人的原因，那么主要是这个对律师的这个工作的不理解，另外一种是来自于社会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和也就是社会这个宣传的原因，那么实际上呢，他的认为呢是。社会普遍认为呢，律师呢是跑关系、捞人这样的一种现状。那么委托人呢给律师钱，要求律师尽一些手段把案子办好。那么这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原因吧。那么实际上造成了一个什么现状呢？就是如果案子办不好，或者是没有满足委托人的要求，或者是虽然满足了委托人的要求但是。这个做出了一些，不合适的或者违法的一些事情，那么导致遭遇了一个职业风险的问题。那么来自于社会原因呢，张青松认为呢，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评论或者社会的舆论，认为呢律师呢是这个为有钱人辩护的，那么大量的报道了一些案件呢，可能客观上是这个什么。对这个有钱人、名人、高官进行辩护的，那么实际上他张青松认为呢，大量的案件呢，律师办理大量的案件呢是普通的刑事案件，那么像这种高官呀、名人啊、这个有钱人的这些案件是极为少数的，极为少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需要呢，他也是呼吁呢，这个社会媒体呢，这个真正的去关注一下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普遍认为吧，普遍认为吧。那么在那个刘桂明看来呢，刘桂明老师呢，他归纳呢，律师呢要从这个要是规避这个法律风险的话，要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那么一是专业技巧，二是专业智慧，三是专业规范。那么这个我觉得他说出了律师呢如何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这三个方面，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非常具有点睛之笔的点睛之笔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谈到了个专业技巧。那么我们的律师，我们的刑辩律师如何掌握律师的这个专业技巧？一就是取证技巧，二是刑辩辩护技巧，三这个在法庭上的掌控对证据的。判断的技巧，那么二是这个专业智慧，专业智慧呢，这个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律师呢，首先在辩护过程中呢，应该有超长于啊其他人的这个专业智慧。那么办案子的时候呢，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迂回的方式，然后很聪明的啊解决案件办理过程中啊存在的矛盾。那么这是很必要的。那么他第三点谈到了这个专业规范。那么现在来说，目前刑事辩护律师存在这样的现状，很多年轻的律师呢，进到了事务所以后呢，仅凭着在大学所学到的这个刑事诉讼法和这个刑法，对于刑事辩护呢这两门法律规定，这是很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法学教育是我认为是缺失的，在于我认为的，就是说这个也是世界上普遍认为的，这个法律专业实际上是一门专门的这个专项技能的一种工作。那么特别是涉及到律师工作。那么现在我们的大学教育过程中啊，缺失了对于律师这个从事刑事辩护或者是其他案件办理的这种专业技能的培训，这是疏忽的。那么这种技能培训和这个专业规范的培训是完全缺失。到现在为止呢，全国律协也有办理刑事案件的这个指引。那么这个指引呢，也只是各个律事务所和全国一部分律师进行掌握和学习的。那么在大学过程中呢，这方面是缺失，所以说客观造成了青年律师的职业不规范。那么我一直这个推崇和这个和要求啊，要求青年律师必须要有2年到3年的这个学徒期，要跟着老律师啊进行学习这个职业规范和职业技巧。那么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庭审过程中，我也参加了一些。目前一些青年律师啊，年轻律师在法庭上的这个庭审，我也去参观了，也去旁听了一些庭。我发现我们的青年律师呢，在法庭上的这个辩论技巧是很缺失的。另外，对证据的判断，对证据的质证、交叉询问也是缺失的。那么导致一个什么现状呢？我们的公诉人常年在法庭上进行公诉的这部分人员呢，他的对法庭的掌控能力是大于我们的这个青年律师啊，或者是我们律师的这种现状。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出色的刑辩律师，要跟这些大家们啊，这种刑辩大师们啊，多去学习一下他们的这个刑辩技巧，这也是对于我们的律师啊，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刑事辩护的辩手，这是一个前提。所以我觉得，我一直也是崇尚啊，各个律事务所应当建立。刑事辩护工作的庭前的模拟法庭，这个在成都的有几家律师事务所，乃至云南的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和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律师事务所呢，好像都开展了这个庭前的这个模拟法庭啊，模拟法庭的这个工作，模拟法庭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的律师在接受案件之后和在自己这个庭前所收集的证据和对这个案卷的这个证据的掌握来看，可以由律师事务所啊，由律师事务所进行一个模拟法庭啊，对于这个辩护思路是否正确，啊，进行一个有效的工作。这时候呢，还有呢，我也期待律师事务所呢，在办理这个刑事辩护或者是 重大疑难案件的这个辩护前呢，能够请一些这个刑事这块的这个大学的一些专家啊，或者是一些教授，或者是一些刑辩的这个专家呢，给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具体的意见，这个也是有利于办理这个案件，也有利于这个案件的这个辩护成功啊，辩护成功。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青年律师啊，青年律师要充分注意的这方面。另外呢，我们一直要求有一个专业智慧的问题。专业智慧呢，这是刘桂明老师呢提出来的一个对刑辩律师啊，也就是刑辩律师如何防止法律风险的一个有效的总结吧。那么我们的律师到底怎样掌握啊专业智慧，这个可能就是我的理解。我对于刘桂明老师他总结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专业智慧，我们办理每一个案件可能或多或少的出现辩护律师意见和法院的意见和公安机关或者是公诉机关意见发生冲突的这种情况下，如何办理的问题，如何进行处理的问题。那么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出现这种矛盾没有问题，我觉得出现矛盾是正常的。那么如何处理这个矛盾，那就需要律师的专业智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呢，律师应该更多的去进行协调，而不应该去死磕制的刻意的要求别人要进行相应的改变。那么这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你律师进行说服工作。这个说服工作呢，恐怕需要律师呢去一要有充分的证据和对庭审或者是法庭的这个庭审的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出示的物证、人证啊，或者是这个被告人的供述、证人的证人证言啊，进行综合的分析，并拿出一套系统的分析意见来说服跟你意见相矛盾的法官乃至这个公诉人员。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在2009年办理过一起这个刑事案件，是一审是一个基层人民法院我们这边那个天山区人民法院，涉嫌将一个我的一个被告人涉嫌诈骗被判刑8年，判处有期徒刑8年。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他家属呢，一审当然没请我们，二审呢找到我们呢，就为他进行这个相关的刑事辩护。刑事辩护呢，在此阶段呢，我们对一审所提交的证据一审提交的证据和当事人这个委托人呢给我们拿来的一些物证，我们认为呢这个案件呢是不构成诈骗罪的，那我们认为是无罪的无罪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去法院去这个二审法院呢跟二审法官交流这个案件的时候，二审法官是采取了一种排斥态度的，他们认为这个案件是一审判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和检察机关沟通的时候呢，检察机关的态度也是和我们意见相左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把现有的证据和一审的证据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呢是我们以这个模拟法庭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析。那我们从证据和证据之间的形成锁链关系和证据之间的相互矛盾矛盾点和我们现有的这个一些物证，那么综合判断，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存在疑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向这个二审法院的法官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意见。那么我们给他一些书面的一些意见，同时呢跟二审法官呢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和交流。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的意见呢在法官在看二审案卷的时候，在看这个一审的这个庭审案卷和一审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公安侦查卷公安卷 和这个检察院的时候呢，他也产生了一个疑点，那么就是说认为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这个案件。那么在一审过程中，我们仍然还是采取这种态度，说服一审的这个法官啊，一审的法官，那么并且呢这个说服检察机关啊，检察机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呢把这个案件撤诉了。那么就是说撤诉之后将这个被告人释放了。当然这个东西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的律师是不是非要揪着一个无罪辩护的判决，还是追求一个当事人这个你的当事人或者你的被告人能够迅速的不受到法律追究，他的人身自由不受到限制啊，这个恐怕就是一个律师的选择的问题了。那么我认为一个智慧的律师呢，他们会选择，我认为一个智慧律师会选择什么，会选择一个这个对被告人，只要被告人有利啊，被告人有利不受刑事追究啊，不受这个人身限制人身自由限制为前提的啊情况下啊，选择这个让检察机关撤诉的方式啊来解决。那么我认为不智慧的做法是坚持让法院做出一个或者是让二审法院做出一个无罪的判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时候呢，这就是要考虑一个律师的一个专业智慧的问题。这个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吧，也是一个态度。我觉得律师的辩护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的被告人不受刑事追究啊，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出现冤案错案的这样一个现状。所以我想呢，这个刘桂明老师呢，他确确实实是很清楚咱们刑事辩护律师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解决办法。这一点呢我是非常赞同的。那么对于呢咱们现在这个律师过程中，律师这个在这个律师这个刑辩过程中呢，这个风险怎么样去防控，那么具体的技巧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我恐怕这个用今天的半个小时时间或者是一个半小时时间来说是说不清楚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我们的律师或者是我们的青年律师能够知道这个红线在哪，这个原则在哪，我们不去触碰这个法律的底线啊，触法律这个底线，这是保护自己的最上策。同时呢，在职业过程中呢，不要过于急功近利或者过于偏激办案。那么这时候呢，会得到这个在执法过程中各方面人员的这个对你的赞同和赞许。那比如说，我到现在还是认为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全国律师包括一些大师啊，还是这个刑辩大师，还是认为公检法司啊，公检法司，也就是说公安警察啊，检察机这个公诉人法官律师，他其实是一个职业共同体的。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依法进行这个法律的实施，同时保障这个被告人的权益啊，能够充分的得到这个辩护权的问题，这个也是大家有一定共识的。那么前天吧，也就是我的一个助理找到我说，他的这个实习期也满了以后，他说只要让我分配案子的时候呢，让我要求在分配案子的时候呢，千万别给他分配刑事案件。我一听这个话，我觉得挺让我震惊的。我说这个年轻人怎么对刑事案件抵触刑事这么大？实际上呢，也确确实实，作为一个青年人来说，一个实习律师来说，一个实习人员来说，跨入到这个律师行业之门呢，也确确实实是，一个是胆怯吧，一个是胆怯。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是认为呢，这是一个，确实，如果说有的年轻律师声明不做刑事案件，也的确是法治的悲哀。我一直认为，青年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呢，是扬名立万，乃至这个一些特殊的案件，会是自己成名的一个最快的一种途径，最快的一种途径。那么，在所有的办理这个刑事案办理各类案件过程中呢，我还是认为刑事辩护是律师的看家本领，同时也是最精彩的，也是最精彩的一个法律技能的展示啊，法律技能的展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还是坚持让青年律师办理大量的刑事案件，办大量的刑事案件。那么这块呢，办理刑事案件这块呢，我想呢，还是比较要求啊，一直是极力要求我们的这个青年律师呢，去办理一些法律援助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刑事案件。为什么这样说呢？那目前来说，如果说我们的律师在办理刑事这个刑事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呢，你会发现一个这样一个现状。那么，你办理的这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跟法官接触和法官交流的时候呢，一般的这个渠道是畅通的。那么和检察机关进行沟通案件的时候呢，那么，检察机关也不像你是做商业的这种或者是收钱的这种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实际上，我认为90%的，甚至是95%的。这样的检察官和法官呢，对于律师办理这个法律援助案件，都是很赞许的，都是很赞许的。所以我想呢，利用这种很好的这种途径呢，多办法律援助案件，那么，必然会增加或者增长你的这个辩护经验和技巧，同时呢，能够有效的保障自己的权益，保障自己权益。那么打个比方，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刑事辩护案件呢，因为是法律援助吧，我们带着我的实习律师到法庭去，去办理这个刑事辩护案件。结果呢，法官对我们检察官对我们都非常的客气，而且对我们在进行辩护过程中该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一些方便吧一些方便都给予最大的帮助。那么年轻律师感觉到哎呦非常的震惊，不像以前自己办其他案件的时候受到这样的或那样的一种刁难。那我给他解释是这样的，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善良的，只要你不收钱，你做的是公益的事情，其实大家对你都是很赞许的。那这种情况下，你是最有效的能够拉近你和公安机关、法院、检察机关人员的这种关系，那么真正能够去实现一个职业共同体的问题，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一个通过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锻炼自己的职业水平、职业技能，通过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提高自己的这个职业风险防控能力职业风险防控能力。同时降低日后做法律援助做这个刑事辩护案件这个职业风险，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同时呢，通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呢，可能有一些重大疑难的案件或者重大的案件，你在法庭上的这种有效的辩护会引起法官对你的重视，和法官对你辩护意见的重视。那么这时候那么会增加以后你作为刑事辩护职业这个职业经验或者是职业能力，带于法官的这种头脑里面的思维里面的对你一个好感。那么这个我们曾经跟一些有些刑辩的这个刑辩律师或者是做刑事审判的这些大法官或老法官们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很多的法官 都是这样认为的。他希望在法庭上看到啊很精彩的博弈啊，很精彩的这个对抗，或者这个很有效的这个辩护，很有效的辩护。那么这个呢，并非是有些媒体所说的法官和检察官或者是公诉这个公安机关呢成为一体，而律师是一个完全对抗的。那么这个我觉得目前来看，很多法官呢是确确实实是啊是这个已经把自己的审判思路啊仍然居间的这种态度呢是一直是坚持的，是坚持的。所以青年律师要相信法官，要相信这个公诉人员，那都是有效的，都是为了办工作，都是为了这个办案。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吧。其次呢，我觉得律师呢在审判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问题，出现问题的这个最多的是什么呢？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太急功近利。那么另外呢，我不赞同有死磕律师的存在啊，死磕律师的存在。那么死磕律师，这个就是刻意的把这个公诉人或者是法官作为自己的对抗面、对立面，我认为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可以采取，就是我认为前面，前期呢其实和张青松律师呢有过几次交流和沟通。那么张青松律师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就是还是我们应该迂回的啊，智慧的啊，进行一个有效的辩护，而不应该将公诉人或者是这个法官作为我们对立面，对吧？所以我想呢，大家可能确确实实看到了目前这种现状啊，那种现状，但是出现这种现状没有关系。不能够阻止我们啊做刑事辩护的这种脚步，提出对于今天的这个第三环节呢，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也希望大家思考一下。第一，如何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如何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第二，如何避免职业风险的出现？在这个调查取证过程中，我们有多少套方法，有多少个方法能够进行有效解决。这个第三呢，这个我们出现职业风险的时候，我们如何避免啊？这个出现职业风险的时候呢，如何啊自证自己的清白，自证自己的清白。第四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庭审过程中，如何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对证据的掌控，进行有效的掌控法庭的审判，有效掌控自己的法庭审判。第五个呢是，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如何实现职业共同体。这是我的第三节课的这种交流，希望大家希望我和大家能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如果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的电话号码是13839101006。好，谢谢。